德武被说笑了，他还能拿支票不？
哎，怎么不会呀？你小看你女儿了吧？
孔醒也高兴起来，望着爸爸说：“怎么样，老爸，你表个态吧。”樊姨这时先开口道：“
你潘叔叔挣钱也不容易，怎么好去花你潘叔叔的钱呢？”哎呀，这就外戚了吧？
金满脸上露出了不高兴。
嫂子，你是拿我当外人了。
老连长当年在我头疼脑热有病的时候，亲手端着病号饭喂我的。在我父亲去世时候，悄悄给我家寄了30块钱。在我受委屈的时候，跟我谈心安慰我。
这些恩情我还没报答呢，如今有了一个给我报答的机会，为啥不给我？不就是一点钱吗？钱有啥呢？是纸，是印刷的一些图案的纸，它能和我们的战友情相比吗？
德武这时笑了，说：“
谢谢金满的好心啊。
幸而留学，这是一件大事儿，让我和你嫂子合计合计，来，喝酒，今儿咱俩可要放开了喝，为咱们30年后重逢，也为你的成功，干杯！”
孔家三口人那晚回到家后，谈论的唯一一个话题就是孔醒究竟去不去澳大利亚留学。德武说：“
依我看，孔醒能到部队来工作最好了。一个女孩子在部队大院上班，一是安全，二是方便。再说，部队也需要大学本科生。干部部门每年都要从大学里选一批应届毕业生到部队，以改革军官队伍的成分，提高部队的整体文化水平。还有一条，就是咱们家的熟人朋友多是在部队，人脉关系在这儿，一旦有什么事儿，也有人给予照应。”
孔醒显然被潘叔叔鼓动的动了心，坚持要出国，说：“
部队我可不去啊，我学的专业在部队上根本用不上，再说我总不能在你的翅膀下生活吧，出去读几年研究生有啥不好？第一个好处就是去看看外边的世界，开开眼界，也让我见识见识异域风光和异族文化。第二好处就是可以锻炼锻炼我的英语对话本领，有了语言环境，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一定会提高很大的。第三个就是可以好好的钻研专业，说不定日后还真有可能到国际有名的贸易公司谋个职位，挣一份高工资，把你们也接去享福呢。”
樊姨分明也动了心，看着丈夫说：“
反正你也当不了将军了，反正咱们对金上当女婿也不是很满意，咱就按女儿的心意办，全心扶持女儿吧。这又是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没见潘金满之前，我根本不敢动这个念头。凭咱俩的那点工资，买完经济适用房已经很紧张了，哪还敢去想别的？既然金满那样热情，答应给咱们提供那么多的方便，而且这在他来说也不是啥大事，咱为啥不能接受一次帮助？再说，咱醒儿这个专业啊，也确实需要出国，这说不定是他改变命运的一个重大机会呢。”
德武先没有表态，进卧室后才叹了一口气，对妻子说：“
啊，咱们就这一个女儿，你就舍得让她到千里之外？万一她出去之后真的在澳大利亚找一个外国男人结婚定居在那儿，那咱岂不是白给人家外国人养了个女儿了？”
樊姨一听这话火了，手指着孔德武的额头叫道：你这可是标准的农民式思维呀、啊！别说醒儿不一定会找外国人结婚，就是找了，她仍然是你的女儿，怎么会说白替外国人养了女儿？如果外国人做你女婿，你应该感到骄傲。
德武瞪着妻子：
我的女儿要跟了外国人，我还骄傲？
樊姨说的眉飞色舞，为啥不敢骄傲？那证明咱们的女儿优秀有魅力，把外国人都吸引住了。
拉倒吧，孔醒要是个男孩，娶回来个外国媳妇儿，那我可能还骄傲骄傲。
典型的农民，典型的歧视女性，典型的大男子主义，典型的男尊女卑。
德武急忙认错：好好好，算我说的不对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现在接受了金满的资助，今后拿啥来回报人家呀？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道理你总应该懂吧？
樊姨撇着嘴：哼，醒儿只要研究生毕了业，还能找不到工作吗？真要被国际上大的贸易公司聘用，那年薪肯定是低不了的，还能还不上欠金满的那点钱吗？就算他在国外找不到工作，回国内的大公司上班，那也能比你这个正师职的干部拿的工资多吧？怎么还会还不上钱呢？
德武叹了口气：我这个人啊，一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，人情债也是债，我和金满30年没见面了，一见面就要让人家资助，我的自尊确实受不了啊。
哼，又是你的自尊心，要不是你的自尊心受伤，早就去找首长疏通关系了，将军都已经当上了。扔开你的自尊心吧，这事儿又不是咱们先提出来的，是人家主动提的，与你的自尊心有何关系？再说为了女儿，让你那自尊心受点伤害有啥了不起？哪个重要？是女儿的前途重要，还是你那点自尊心重要啊？
两口子一直为这事儿争执讨论着，直到客厅里那架自鸣钟当的响了一声，德武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到12点。忙说：快睡吧，明天我还有一个关于实兵演习的会议。此后半个月的时间，德武就一直忙实兵演习的事儿。忙碌中的他暂时忘记了有关提升的那些不快，他在心里叹道：
就让这件事情过去吧，永远别再提了，安心干到退休算了。
可他想忘记的这件事儿，实际上并没有过去。就在演习结束的当天晚上，部长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里，满怀同情的声音说：
德武，有一件事儿我想告诉你，可我希望你能承受住。
德武被这个开场白弄得一愣，努力一笑说：
讲吧，我这50多岁的人了，还能什么事儿承受不住啊？我什么事儿没经历过，一把年纪算是过来人了，啥事儿都能想通了。
是这样的，前不久几个首长收到了一封署名101基地几个干部的来信，要求对你违反军纪进地方营业性歌厅的事进行处理，说此事不处理就是军纪面前的不平等，是只许机关干部放火，不许部队官兵点灯。首长们实在不愿意拿这件事让你难受，可又不好不处理，只好忍痛决定免了你的职，但你仍在部队里工作，协助新到职的程万胜副部长处理作战方面的问题。
尽管孔德武预先表态说什么事儿都能想通，都能承受得住，可免职这件事儿太出乎他的意外了。他先是震惊地看了部长一霎，随即极端愤怒地站起来叫道：
可以，既然这样对我，我要求提前退休，我不会再管任何的事情了，再见。
说罢转身就走，把部长一人留在了那儿。
我辛辛苦苦地为部队工作，就为了一个陪唱歌的姑娘主动坐在我的腿上几分钟，就知道对我如此下手，先是不提父君，接着又免职，让不让人活了？
孔德武怒不可制地走出部队的办公楼，他想直接去找何司令质问他何以对自己如此过分。他已快步走到何司令家楼前，突然又停下了脚。明明是自己做错在先，在部队造成了坏影响，去找何司令怎么说？治军要严，难道还要何司令给自己再讲一遍这个道理吗？
爸，就提前退休吧，再不受这个窝囊了，更何况还要协助程万胜工作，让我的脸往哪儿放呀？好，就退休，咱不生气。
当晚回家，德武跟樊姨没说别的，只说自己想提前退休的事儿。樊姨听罢也是一惊，但他以为德武是为了没提升副军职生气，担心他心情长期不好，对健康不利，便理解地说：
由你自己决定吧，实在不想干下去，就退下来，早退早安生。再说，你不是想写一本书吗？真退下来，就有时间写书了。
妻子这话，更坚定了德武的决心，当下就坐在了书桌前，写起了提前退休的申请书。待孔醒在外边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，德武已经把提前退休的申请写好了。他看见爸爸退休申请书，先是意外，随后就笑着说：
如果我到澳大利亚读研究生，老爸又退休了，今后是不是可以到墨尔本来看我了？
有了妻子和女儿的理解，德武第二天便把申请书递给部长。部长原以为孔德武提前退休是气话，现在见他来真的，便再三劝他慎重考虑，说部队里的工作很需要他。但德武冷笑一声，在心里道：
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用，处分我的时候你们怎么就那么狠呢？
他没再去听部长讲道理，只说：
比我强的人有的是，我因身体原因不想干了，请尊重我的选择。
看着部长为难的样子，心里一直憋气的德武忽然生了一丝快意。何司令是第二天上午找他谈话的，何司令看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
小孔，你在跟我赌气啊。
孔德武此时已无顾虑，不带情感地说：
我哪敢，一个犯了错误的人还敢跟领导赌气？
何司令叹了一口气说：
哎，我承认对你处理得重了，但为了部队消除影响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我要带兵，希望你能理解。
我理解司令，治军要严，可请司令也理解我这个下级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苦衷。何司令没再说话，只是默然地以手之请 常坐在那儿，从窗户进来的风趁机将何司令的白发掀上掀下，弄得一团纷乱。看到何司令为难的样子，一霎德武的心已经软了，已想开口收回那份退休申请，可一想免职后自己在机关里的处境，想到接受程万盛的领导，就又硬下心静等何司令开口。何司令随后点点头，低声说：
好吧，既然你去意已决，考虑到你没职务，在机关也很难开展工作，我知道官场里的那份世态炎凉，到时候你心里会很难受。罢了，就同意你提前退休，只希望你能退而不全休，继续搞点研究工作，尤其关于作战方面，你要有什么想法和建议，可以随时找我谈谈，写书面建议也行。你那样有才气，要把这一些想法留在肚子里，可是不应该的。失去你这样的好助手，我真的很遗憾。
德武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眼泪。何司令的几句话，让他的气消了一大半。他有些激动地说：
请司令放心，我退休后不会闲度时光，我很早就想写一本现代战争预警的书，退下来有时间了，我会尽快把这本书写出来，它也许会对部队官兵们有些用处的。
那天临分别时，何司令握住他的手说：
德武，我们既是上下级关系，也是朋友，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头子，记住来看看我，我可能不久也要退休了。
德武紧忙握紧司令的手道：
司令多保重，我一定去看你，你要是心里有气，就骂我这个老头子，是我为了维护军纪才不，我明白，是我违反军纪在先。
程万盛是那天傍晚下班前来到德武办公室的，当德武正在收拾暗柜的东西时，看见他进来，没有停下收拾，只是礼貌地招呼了一句：
哟，程副部长来了，快请坐，有什么指示？
程万盛走到他的身边，不好意思地笑着：
你这样称呼我，让我很难受，还是叫我万盛好些。
德武一本正经地话带讽刺地说：
那可不行，按照条令要求，你是我的领导，我应该称职务，严格地说，你进来我还应该大敬礼呢。
程万盛没理会德武话里的讥讽之音，仍然笑道：
哎呀，你想羞死我呀，
别人不知道内情，我还不知道吗？
这个位置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这是阴差阳错才弄到我头上，咱们俩之间你永远是我大哥，是我领导。可别，你可别给我戴高帽，我这个人一戴高帽就会醉，一旦醉就会认错人，那可怎么办呀？说吧，程副部长，你有什么指示？